一次，然后上下的话五阶的话再各压五次，所以 HDA 的话包括 MSUB 它对整个这个压机的需求量是特别特别大的啊。但这里面的话可能使用的这个铜箔也是不一样的，以及这个 LDA 啊，还有这个电镀铜啊，以及这个激光器啊，也会有一些差异啊。所以这是整个 PCB 的这个工艺上面的一些差异了。那未来的话，我们看像 HDI 主要因为它用的比较多嘛，那高多层的话是 ASIC 这边啊，以后就是随着这种下游的一些变化的话，大家对应到上游找这些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些区分的啊，就是这个未来比如说高多层它消耗的这个 C3L5 啊，包括这个钻针啊等等，然后 HDI 这边的话压机啊，然后这个超快激光器啊等等，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差异性化的这个机会的啊。那 MSUB 里面的话可能像这个它的结晶式啊、铜箔啊等等，反正都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的话，整个下游的规格上面的话，请我们组包括市场规模的测算啊，请我们组那个同事玉桥过来讲一下。哎，玉桥。
好的，欢迎王老师。各位投资人好，然后我这边就是接下来汇报一下那个CCL 的一些具体的规格，然后包括后面的一些市场测算和标的的一个推荐。好，那首先就是 NV 这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像之前的这种八卡服务器，就是基本上CCL 这边都是码六码七的这个材料等级就够了，然后等到机柜式这边的话，首先就是 GB200GB300也就是现在主力出货的这一代它 Compute Tray 是一个码八等级的这个五阶的 HDI 版，然后 Switch Tray 的话呢，之前是有这个码七的一个高阶的 HDI， 那现在其实主力出货的是这种码八的高多层版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小配版的话基本上是码六为主，那这个是 GB 这一代。然后往今年这个下半年准备量产出货的Vera Rubin 这一代来看的话，就是 Compute Tray是从这个其实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依然是码八的这个材料，而且是斗山去倾向于独供，然后基本上斗山他们供的话就是用的是这种光远的一代部因为他们的树脂的这个性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一代部就够了那像这个 Switch 这边的话呢还是目前来看就是可能声音科技是主要的一个供应商，然后用的是这种码八加二代部的一个材料等级。另外的话就是多的一个板子是 Midplan 这个小中板那这个小中板的话呢现在也是一个码八加二代部的一个材料等级这个是 Vera Rubin 这一代。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NV 在 GTC 上面发布的这个 LPU 这个柜子其实也是从这个今年陆续开始会有这个量上来，然后明年的话可能也有一个几百万颗的一个量。那这块它是包含那个 OAM 的小卡以及这个 UBB 的高多层板。那 OAM 这个小卡的话大概是一个码七加码四的一个 HDI 版五阶或者是三阶的一个 HDI 版。那 UBB 的话呢是一个52层的，然后这块使用的是一个码九加 Q 布的一个材料等级。其实也是目前可能 NV 就是今年来看就是唯一会用到码九材料的这么一个板子那再往后面去看的话就是明年以及后面这个 Rubin Ultra 包括往后的这个费曼那一代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个材料还没有说完全确定，但是可能如果说看正交背板包括那个 CPX 这个板子的话呢，基本上应该也是用一个码八或者说码九的一个材料，然后正交背板这块的话呢其实现在也是多个方案都在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定论就是码九加 Q 或者是 PTFE 或者是这种码九加 PTFE 混压，然后也有这种码十的材料方案去测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可能这个正交背板里面也会有一些层数会用到这个 MSUB 的一个工艺，所以说整体 NV 这块就是从这个去年开始能看到核心就是码八的这个材料是在陆续的一个上量，然后包括今年明年码八的这种材料呢也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出货的材料体系那这块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就是生意可能后面在码八材料的这块的一个份额的情况。对， 后下一页的话可能是这个 ASIC 这块。对 ASIC 这边呢，就现在有一些量的就是 Google AWS， 然后 Meta 的话量会比较小。那整体来看基本上也是之前的代际是马六马七的材料等级，然后从今年开始的话基本上都是上了这个马八的等级的材料。那像 Google 这一代的话，其实它有这个就是 V8 里面的有那么一两个小的这种产品代际是用的是这个马九加二代步。那这个就是我们统一给它叫做这个马 8.5。那剩下的就是基本上都是以马八为主。所以说整体来看就是 NV 包括 ASIC 今年明年基本上主力的这种 PCB 的出货呢都是上游的这个 CCL 材料都是以马八为主的。对，之后的话就是我们也算了一下那个 AIPCB 包括 AICCL 这边的一个市场规模的情况。就首先AIPCB 这边呢它包括服务器交换机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路演汇报过的 MSUBPCB 这块的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的情况。然后把这些算进去的话呢，就是今年大概是一个176亿美金，相比于去年来看是翻了两倍。然后明年的话算下来会从176亿美金呢增长到这个450亿美金左右，基本上也是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整体这个市场规模依然是每年有个这个小几倍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市场规模。那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 AI 服务器的占比是最高的，除此之外就是像交换机还有这个光模块这边。然后 CCL 这边的话呢，其实它跟 AIPCB 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关系就是占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 AIPCB 乘上 30% 就能得到这个 AICCL 的一个市场规模。那这个反正我们就是相当于考虑了PCB 厂商的一个毛利率的情况，然后良率的情况，然后还有这个 CCL 在 PCB 里面的一个占比，基本上算下来是一个 30% 左右的一个比例关系。那算下来的话就是现在全球的 CCL 的整体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就今年大概是一个200亿美金左右，明年的话呢290亿美金，其实这块就是相当于90亿美金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 AI 去贡献的。那其中像 AI 这一边的话就是今年大概是一个4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市场规模，然后明年的话呢从42亿美金增长到这个110亿美金，也是这个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速。对，然后像明年的话大概这个 AICCL 在这个整体的 CCL 的市场规模里面就是占比是能达到这个 30%-40% 的一个比例。对，然后以上是这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情况。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比较看好两个标的。那首先就是声音科技这边，目前呢就是声音它就是公司目前那个价增率基本上是一个满产满销的状态，然后马八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批量放量的阶段，然后马九呢也是有这个小批量的一个阶段，然后目前这种高速的材料它的一个月度的产能占比呢基本上是 15% 左右。这个里面其中像马六以上的这种高端高速的产品也是占整个的这个高速产能的 65% 以上，后面这块的一个就是高端的高速产品的占比会持续的提升。那目前公司像在正要背板那边不管是马九马十还是这个 PTFE 其实都有在陆续的去做一些这种算量测试，然后包括 Qbu 那边然后这块是 NV 那另外公司像在 Google 以及一些其他的这种海外厂商也有一些新产品的导入和量产的这种跟进的阶段，然后整体的份额也是比较靠前的。那现在从公司可能后面的一个这个出货的价格来看因为上游也都在陆续的去持续的涨价，然后公司这边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这种像 FR4 这种产品就是一个顺价的情况，然后高端的这种那个 CCL 的材料呢因为现在整个也是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然后包括产品代际持续去迭代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公司整体的这个利润率呢还是会稳中有升，然后也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顺价。那目前公司今年来看的话就是它合计的一个新增产能大概是110万张左右的一个产能，这是不含软板。 就是全年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 10% 左右，然后未来五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五年内的一个年产能的增速大概是就是我们以今年为一个节点的话，就是未来五年相比于今年会有一个 50% 左右的一个产能的整体的一个增速。好，那这块 50% 的一个产能增速的话，基本上是需要公司投一个一两百亿左右的一个资本开支，投入产出比大概是这个1:2左右。好，那这个是声音科技这边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所以我们看的话就是它高速材料那边其实后面尤其是在马八这块的一个份额呢会有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趋势，然后包括可能公司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定的这种顺价的能力，然后公司整体的利润率还是会持续的向上，所以说相当于有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趋势。然后具体这个盈利预测也可以就是后面再跟我们团队再进一步的那个月路演交流。对，然后这个是声音科技。另外一家就是鹏鼎，然后鹏鼎这边的话就是还是因为我们是比较看好整个这个 MSAB 一个产业链的，然后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话就是 PCB 这个环节呢我们就是首推鹏鼎。鹏鼎的话就是它今年大概的一个 AI 这块的收入呢预期是有60亿左右，然后其中像光模块的话大概是占25亿左右，NV 等算力板呢大概是35亿，然后往明年来看的话呢其实 AI 这块是有望能做到120亿以上的一个营收，其中像光模块的话是60亿以上的一个营收。基本上公司的就是从今年开始它新增的一些产能呢都会去用在这个算力板包括光模块这边，然后目前来看像光模块这块的一个盈利的能力呢还是会明显的高于公司的传统业务，甚至是说高于这个算力板这块的一个盈利的情况。然后所以说鹏鼎这边我们也是比较看好整个现在 MSAP 这个细分的领域的这么一个 PCB 的市场规模呢可能会比整体 AI PCB 的一个市场规模的增速还要更快一些。基本上是每年翻个这个明年相比于今年是翻一个这个3到4倍，然后后年的话应该还会有这个至少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速。所以说至少今年明年整个 MSAP PCB 这块呢依然是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然后鹏鼎本身的卡位也是比较好的，良率还有这个产能的规模都是在行业里面是偏领先的一个位置，包括今年可能后面的一个份额随着它这个产能的提升它的份额也有望持续的增长，然后公司整体今年可能这个 Q2Q3 的业绩的释放也会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些拐点，然后这块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基本上我这边是这样的情况。
高老师要不我自己投屏还是这边会不会比较麻烦？
没事，那个就用这个吧，后面的话我就不切了就是对，接下来请我们那个建材组那个张老师来主要汇报一下电子部的这边的一个情况。
好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电子部的这个情况。那首先还是跟前面的 PCB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子部产品大概的一个情况。电子部可以按照两个分类方法，那第一个是按照产品的这个厚薄，可以划分为厚部、薄部、超薄部和极薄部。那这个电子部越薄，它相应的技术壁垒就会越高一点。那比如说现在行业里面深耕比较久的像鸿和科技、光远新材、中材科技和国际布材，这些目前都是以薄部为主。那像鸿和他们的超薄和极薄是占了这个主要的这个部分。那按照性能可以划分为普通的电子部，也就是 EGAS， 还有就是低介电的这个系列 LoDK 一代、LoDK 二代和 Q 部还有一个是低热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部。那按照这个产品性能划分，我们也看到第三列这个产品的不同产品的这个价格差异也是非常大那这里面这个低介电大家也比较熟悉，主要是为了让这个信号传输更快，并且高频的这个损耗会更低一点，信号完整性会更好。那它主要是用在一些 AI 服务器、高速交换机里面。那低热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部主要是解决芯片封装的这个抗噪取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更多的是用在一些先进的这个封装里面。 然后这两个分类它是可以交叉的啊，比如说普通的电子部它可以分为厚部、薄部、超薄、极薄，然后 Low DK 里面或者 Low CTE 里面它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厚部、薄部、超薄、极薄啊，越薄它的这个价格会越高一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电子部的这个工艺流程。电子部的工艺流程比较简单，先生产电子纱，然后再通过电子部的织布机把它纺成布。那电子纱的这个生产环节，它是通过把一些矿石输送到1000多度的这个窑炉里面啊，通过这个高温融化把它融化成玻璃液，然后再通过铂金漏板啊，把它这个玻璃液漏出来，通过冷却的这个方法这个高速拉成丝，拉成丝之后再通过电子布的这个织布机把它纺成布啊，这个是普通的这个电子布的这个工艺流程。它相对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壁垒。那下一个是 Low DK 和 Low CTE 的这个工艺流程啊，我们看下一张 PPT。对，这个那因为这个目前 Low DK 和 Low CTE 他们的这个电子纱的这个环节是目前的这个技术壁垒所在。那电子纱的这个工艺流程它可以分为两个方法去做，一个是一部板啊，也就是通过一些小窑炉的这个方式去直接拉成丝。那除了这个一部板之外，相对应的是二部板。两部板是通过先把这个矿石啊先制作成这个原料，制作成这个玻璃球，然后在干锅里面把它融化拉成丝。那左下角的这个表格里面我们也有简单的一个对比。那两部板相对一部板来说，它的这个优点就是它的良率会更高一点啊，就是每次生产的这个量相对会少一点，它更加适合去做一些小批量的这个生产。但是呢，如果我们也会观察到很多企业，他们也会同步去做瓷窑，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中国巨石，他们的这个特种的这个电子部基本上是以瓷窑为主啊，他们的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子部的这个特种的这个电子纱和电子部的这个成本相对会更低一点啊，这个是瓷窑的这个优势所在。我们再看下一页。
老师，我这地方那个差一个啊，就是那个投资人问一下，就是一个瓷窑的话，现在投资额大概多大呀？就这些厂商的话，一般有几个瓷窑？
啊，这个目前的特种电子部的瓷窑，现在做的不多，现在大家基本上是用干锅去做的。那干锅的话，单个干锅的这个投资额大概可能1-2千万，但是它的年产呢，大概可能也就20万米。啊，如果您说是普通的这个电子部的话，大概如果通过瓷窑去做的话，大概是单米的这个投资大概是40-50块钱，也就一条大概3亿米的电子部的生产线大概需要投40亿，啊，现在的一些贵金属涨价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成本也上涨了。然后后面我们也有，就特种部他们的单米的这个投资额大概是在40-70元，普通的这个电子部他们的单米投资大概是在10块钱左右。
明白。对，这里面因为他那个您是算到了这个单个成本的嘛，但是因为要投资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大的炉子或者一个干锅一条
对的，他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普通的电子部的话，他们是纱和布应该是一体的，那他们一般大概会投个2亿米到3亿米左右啊，如果是三亿米的话大概需要40亿啊，如果是2亿米的话可能大概是现在至少也需要20-30亿啊，这个是一个普通电子部的项目。
我就插一下，一般来说这种普通电子部它都是要规模大一点，这样才有经济效应啊。
明白。对。
嗯，
然后呢，如果是这种那个就是高端电子部的话，这个
如果是高端的电子部的话，他们一般大概每这个投产的这个产能一般是在2-3千万米。那现在对应的如果是 Low DK 的话大概也是需要至少15-25亿吧。
明白。好嘞。对，就是
对这个投资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下一页。现在的电子部的这个卡点主要是在织布机这块啊，就是 从纱到布它需要用到织布机，那现在的这个织布机之前是日本丰田独家供应的，现在虽然说很多国产厂商也在做这个突破，但是从电子部的这个厂家反馈来看，目前突破还是需要时间，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质量还是不太行啊，还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后面也有预测，在2025年到26年电子部的织布机是存在供需缺口的，并且27年这个缺口会进一步放大。这个是我们对于电子部里面各个品类简单做了一个市场规模的一个测算啊，有这个需求量、价格和市场规模，这个就大家有一个概念。比如说普通的这个电子部大概是接近40亿米的一个量级，大概它每年的这个需求的复合增速大概可能都是5到7个点左右，然后他们的价格在去年大概是4块钱啊，到现在的话价格基本上已经翻倍，所以普通的电子部的市场大概是150亿涨到了300亿啊。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LowDK 的一代部、二代部、Q 部和 LowCT 这些特种的电子部的市场规模也是在快速的增长，尤其是 LowDK 的二代部啊，他们的这个增速还是非常明显，而且增长的确定性非常强啊。我们可以看到 LowDK 二代部去年基本上没怎么用啊，但是今年我们预计大概会是一个5-6千万米的一个市场需求，对应大概90亿左右的一个市场规模，到明年也是会有个2倍左右的一个增长啊，到后年28年也是有个大几十，也是有个10%的一个增长。如果后面的这个 Q 部能够陆续放量的话，那 Q 部的这个市场增长也会比较快啊。如果 Q 部的这个进展持续不及预期的话，那对于二代部的后面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啊。这个是让大家对这个电子部市场规模有个大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普通的电子部的一个供需的测算和织布机的供需缺口的一个测算。在上面上半部分，我们对于普通的这个电子部和 AI 电子部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那普通的这个电子部大概去年是37亿米，今年在中性情况下大概跟同比去年是保持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明年相较于今年预计可能会有一个6-7%的一个增长。那供给端的增量来看的话，今年其实比较确定的就是巨石，它的10万吨对应4亿米，大概在今年能够完全贡献的话，考虑投产的时间大概能贡献1.8亿米，然后再加上建滔在三季度大概会有个1亿米左右的一个投入，在全年大概可能也就只能贡献2-3千万米的一个增量。所以今年如果从新投产能的角度来看，普通电子部大概只能贡献2亿米左右的一个新增，但是我们考虑到今年有不少的织布机进行转产到 AI 电子部和普通电子部的里面的一些保护的高端品种啊，这部分会带来接近普通电子部接近2亿米左右的一个这个缩减，所以我们预计今年普通电子部的供给端是没有新增的啊，对应它的这个需求同比去年也基本上是接近持平，所以今年的这个电子部从年度的供需来看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紧张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季度有2条线会投出来，所以在三季度投之前啊，这个我们看到年度的供需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在三季度末的时候有2条线会投出来，所以在三季度之前基本上行业的这个供需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也看到目前的整个产业链是零库存的一个状态，非常缺布啊，这是今年的一个情况。然后到2027年，我们看到普通的电子部的供需缺口其实有可能进一步放大的，背后原因就是一个是因为明年基本上没有新增的电子纱的产能，今年我们其实还能看到有巨石的10万吨和建滔的7万吨的电子纱新增产能，但是明年基本上没有了，并且叠加明年的织布机可能会更缺啊，因为明年的 AI 的电子部的这个需求增量比今年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预计27年的普通电子部的供需缺口可能会继续受到电子纱和织布机的制约，明年的普通的这个电子部会继续保持一个供需非常紧张的一个态势。然后下半部分是我们对于织布机的预测，通过对前面的 AI 电子部和普通电子部的需求做的测算，对应需要多少台织布机啊？那对应大概在2026年需要2000台左右的织布机，在27年需要大概4600台左右的一个织布机啊，这是一个中性的测算。 然后我们再考虑丰田扩产以及日本的另外一家厂商今天居和国产织布机有一定的突破的情况下啊，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是26年这个织布机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供需缺口，并且在27年织布机的缺口会进一步放大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电子部和织布机的一个测算啊。这个是电子部上游的电子纱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在2026年这里面这个中国巨石那个点火时间写出来是2026年3月18号点火了一条产能，他们在5月份已经满产，但是我们依然在6月份看到了电子部的加速的上涨啊，这二阶岛在向上，这个是能够说明即使有新投产能点火，电子部的这个供需关系依然是非常紧张的啊，并且是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然后在三季度的时候，巨石的2亿米和建滔的1亿米可能会在三季度末可能会点火投产啊，在七八月份是没有什么新增产能的，所以我们在七八月份会看到电子部的这个价格会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涨幅啊。在27年我们也看到基本上通过梳理，基本上27年没有确定性能够点火的电子纱的这个产能，所以明年的电子纱可能会也会比较缺，甚至会比今年更缺，加上电子部也会比较缺，所以明年的电子部行情我们依然是继续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的情况，先来看 E-GLASS。 那 E-GLASS 在6月份加速上涨之后，他们的价格大概是7.4块左右。右下角的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下半年到现在，728的电子部大概累计涨了 76%， 薄部的这个涨幅是更高的，大概在 140% 到 150%。从去年的四季度以来，其实电子部的这个价格经过两轮加速啊，一轮是在今年二月份，从之前的每轮涨2毛钱加速涨到5毛钱，另外一次是今年的六月份，从之前几个月的5毛钱涨到7毛钱啊，这个是能够印证行业对于这个电子部是非常紧缺的。从行业的库存来看，基本上厂家是零库存，行业的这个产业的库存也是非常低的。现在也有比较，也有一些小的一些 CCL 的这个厂商，因为缺电子部，出现了这个停产和减产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的和盈利的价格对应的盈利的情况。我们是以龙头中国巨石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2022年到2025年，经过四年的底部。行业终于在26年迎来了新一轮的周期，那前面四年的这个底部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中国巨石他们的电子部的单米的这个成本是比行业至少要低个5-6毛钱，也就是说在22年到25年行业其他家电子部的这个厂商都是亏钱的啊，所以迎来了这一波2026年一个新的一个周期。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经过每个月的这个电子部的这个上涨之后，中国巨石作为龙头，他们的单米净利也有持续的这个提升，从去年大概单米赚6毛钱，到今年年初1块钱，再到今年六月份大概会赚到这个3.5块。如果价格涨到历史高点，也就是在21年的8.8块啊，大概是我们预计七月份和八月份涨两次，大概就能涨到历史高点，那中国巨石他们的单米净利会涨到4.6块。而且我们预计价格还会突破高点之后会继续往上涨啊，如果涨到10块钱的话，那巨石他们的单米净利是5.6块，如果是10块钱的话，对于5.6块的一个单米净利，他们今年的销量是12亿米，明年是14亿米，那单这个电子部这块的盈利啊，就能算到至少60-70亿的利润，加上他们的普通的这个初沙那边35亿左右的利润，所以中国巨石明年至少是100亿以上的这个业绩啊，只要这个假设价格继续涨的话，明年巨石是可以看到更高的这个业绩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这个 LODK 的二代部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我们近期在持续去呼吁大家去关注去推荐的这个板块。那 LODK 的这个二代部，我们预计在六月份之后会开始加速的这个出货啊，会开始这个放量。目前单月的需求大概是500到600万米左右啊，但是现在的这个供给只有200万米出头啊，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产能加起来只有200万米出头，并且我们也预计到26年的年底啊，行业的这个需求会翻番， 会到1000万米以上，但是行业的这个供给产能扩产是非常慢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外资像日东方啊、旭化成、台玻这些，他们的扩产的这个进度确实是非常小，并且国内的这些厂商除了富材扩产比较快之外，其他的像光远、中材、红河啊，这些公司他们的目前的二代部的产能可能也就10万米左右啊，并且他们目前还没有，不能说已经到了量产的一个这个程度，他们还没有突破这个量产的这个门槛，所以到年底的时候越往年底走，二代部的这个供需会越缺啊，缺口至少是在30%以上，所以我们预计下半年二代部会开始放量，并且随着这个需求开始释放，行业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投入产出比啊，后面也会这个着重讨论。那在我们把这个电子部分为 E-glass 和一代部、二代部和 CTE， 那现在的这个价格尤其是 E-glass 这个上涨之后，现在的这个净利率比较高啊，但是他们的单位价格比较低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单位单米的净利的话，跟那些特种电子部还是没法比。那我们简单的去做了一个这个测算之后，那现在的普通电子部他们的回收周期啊，投资回收周期大概是3年左右啊，二代部和 CTE 的话大概是2到2.5年啊，这个也是比较符合行业内的一些这个判断。最后是我们关于电子部的推荐的标的，那主要是推荐三个公司，一个是国际富材，一个是建滔，一个是中国巨石。国际富材是国内能够唯一量产 low decay 二代部的公司啊，这个国际富材是做的最好的，产品质量做的最好，并且他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60到70万米每个月啊，其他的这个公司做的比较好的也就是10万米出头，并且他们可能有10万米的产能，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实现10万米的稳定出货，能够稳定出货量产的确实只有国际富材，并且他们会计划在年底产能会有个翻倍啊，这个盈利是我们没有放上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面私信我们团队。然后第二个是建滔，建滔他们是这个覆铜板兼电子部的龙头，他们的这个覆铜板的这个产能大概是 1.3 亿张，电子部的产能也是仅次于中国巨石，并且他们的织布机的数量也非常多，织布机有3300台，也是只是比中国巨石稍微少一点点啊。那他们的特种电子部也在持续的突破，去年投了一条一代部的这个电子低阶电电子商的这个窑炉，在今年的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计划投3个窑炉，并且在明年初的时候再继续投8个窑炉，等他所有的窑炉投完之后，他们的特种部的产能会到8000万米每年的这个量级，如果他们的这个产能能够投出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行业里面特种部里面属于这个 top 级别的这个公司了。当然这个也要实时去跟踪公司的跟下游客户的这个认证和订单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能够把下游客户的这个订单能够这个转化为他们的这个收入的话，那他们的这个特种电子部的想象空间也非常大。所以建滔是我们也是在近期去持续重点推荐的一个标的啊，就是它可以享受电子部涨价、铜箔涨价以及覆铜板超额顺价的一个利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业绩弹性也非常大，市场对明年的业绩预期基本上是在150到200亿左右的一个港币左右的利润，对于现在的估值其实也还是比较低的。最后一个是中国巨石，那中国巨石我们这边也简单做了一个这个盈利的一个拆分，从年初到现在每个月价格上涨之后，我们把这个十点的这个盈利进行年化，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都去年底的时候，市场对于中国巨石今年的业绩预期是40亿左右，但是经过他们主业的这个涨价已经在持续的上修，到6月份的时候他们的价格十点年化是76亿，而且我们预计8月份会涨到历史的高点，大概那个时候盈利的年化会到90亿，而且后面的价格大概率还是要继续往上涨，并且明年还有这个2亿米左右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增量，加上明年的特种电子部也有一定的这个弹性， 所以对应明年中国巨石大概率是一个百亿以上的这个业绩，并且叠加他们的特种部也有突破的这个预期啊，所以我们觉得目前的中国巨石的估值依然是非常便宜的啊，这个是中国巨石。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电子部的这个汇报。
好，那个非常感谢张老师非常详细的这个分享啊。那最后的话是我请我们那个建材组首席一起讨论几个问题，就是整个 AI 的硬件嘛。那这个存储这边，之前我们和各位投资人也分享过，就大概算过它的这个按照目前的这个价格以及成本的话，算过它的投入产出比啊，应该是回本周期的话，应该是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不需要一年了。光纤的话，各位那个投资人应该，我自己没算过，但是我请教了一些这个朋友，大家估计如果算过的话，应该也是它的这个投入，这个投入产出比都写错了，都投入这个回报周期吧。啊，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短的。这个，那 IPCB 这边的话，我们之前也算过，大概也就是在一年左右这样一个时间啊。就是像 HDI 的话，应该在一年左右 ；MSUB 的话，肯定是不到一年的，就它的这个回本周期。那是这几个，这个它的一个重资产的一个投入的这个回本周期吧。啊，这是整个都是 AI 拉动的，而且这个价格和盈利能力都特别好。那刚才的话，这个我们建材组的老师也是就特别分享了，就是说电子部它的一个投资的回报周期啊。刚才我看到的数据的话，其实几个部的话，一部啊、一代部、二代部、T 部，好像都是2到3年的时间啊。就是同样都是 AI 的硬件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部分可能它的这个投目前的这个价格，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的周期应该是比其他硬件应该要长很多的啊。然后又考虑到几个特性的话，我们看到整个 AI 需求的增长，然后呢供给端的话，产能它那个部的话，可能织布机很多都是公用的，那电子纱那边的话，那一个炉子的话可能投下去得40多亿，然后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它又有这种大宗品价格的属性，再加上这个我们目前看到下游它这个价格的这个接受能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东西它跟这个电子部和这个存储，就是它这个周期品啊，有非常大的这个相似性，大概可能相当于是一个季度之前的存储的大概的这个面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情况吧，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点思考。那最后的话就是提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二代部，一个是一部，它供给端的卡点是在哪个地方？这个请我们那个建材的首席谢老师来分享一下。
嗯，好的好的，感谢耿老师啊。前面的这种对比也好，这个投入产出的一个测算也好的话，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行业的情况，也未来我认为也是会朝着这个我们其他 AI 硬件的这个方向去演绎。那我回答耿老师的两个问题啊，也是可能大家一直搞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的部种太多了，所以大家对这个供给的壁垒到底在哪里的话，其实还是有点混淆。那首先说一部啊，一部的卡点它在哪里呢？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它其实就是一个高端产能挤压低端产能的一个故事，它的核心卡点呢是在织布机啊。那二代部的核心卡点是在拉丝的两率，所以这两个大家的这个卡点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一部的话就是它的生产因为分为电子纱和织布嘛，那现在核心缺的就是关键的设备织布机。那织布机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是一部和 AI 部是共通的一个设备啊，就是在拉丝的那个环节可能大家一部的话它是用持腰法为主，那 AI 的特种部包括刚提到的 LOTK 一代二代 CTE 这些他们是有主流的，可能现在是用干锅法啊，那拉丝的是不一样，但是织布这个东西它是一模一样，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设备啊。那这个设备呢主要是来自于日本丰田的喷气织机啊，它基本上占了市场的 98%到100% 左右吧啊。那一部和 AI 部它在这个共通的设备里面，它有两个比较有三个比较大的差别啊，就是它的尾密是 倍增的，就是你的纱线越细啊，必须要加密排列啊，才能保证布面的这种遮盖率还有电性能啊。所以极薄布它的尾密是厚布的这个 3.3 倍，也就是说它的效率会大幅的下降。那同时呢，因为就是 AI 布它的纱比较细啊，所以它的这个抗拉的这种强度是快速的下降啊。那为了控制这个不断纱，所以它的转速也要大幅的下降啊。那另外的话还有良率损耗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三个点加起来的话，你像一台织布机啊，以前织这种一布的普通的这种布种，可能一年的量大概在27万米左右，那如果是普通的薄布的话，可能它的效率就要打个对折甚至以上啊，就只能织10万米到12万米。那如果你是织这种 AI 特种布啊 LDK 的二代 CTE， 那你可能你的产能打满的话，或者是做得非常好的话，你才只有6、7万米左右啊。所以这个效率是大幅的下降的，产能的挤占是急速在发生的。那如果再从利润的评价关系来看的话，那一台织布机我们去看因为这个一布的价格才8块钱啊，那 LDK 二代它可能150-160啊，现在的个别的小单已经到这个情况，那主流价格可能120左右。那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去对比来讲的话，一台织布机如果去织普通的布，可能才能赚60万啊，织一代布的话能赚100万啊，那织二代布的话是300万啊。我们是考虑了价格，同时考虑了它的生产效率啊，所以从利润的评价关系来看的话，这种有限的织布机的产能的情况下，大家一定会优先的去排产，或者是把这个织布机的产能去让渡给利润更高的 AI 相关的这种布种啊，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被动的这种收缩，就一部的产能的这个问题啊。那另外的话，回答这个织布机它每年的量有多少，然后产能能有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增长啊？那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东西它还是相对精密性比较高，同时的话日本丰田日本的企业他们的扩产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其实每年供给的量是非常有限啊，并且的话国内的厂商也尝试了很多次啊，目前来看的话进展不是特别顺利，或者说至少要等到一年之后啊，大家才能试出这个结果啊，这个是短期在发生的这个矛盾啊，就是织布机的这个卡点。那后面的话我们认为电子就一部这边除了织布机的矛盾会愈演愈烈以外的话，其实电子纱的矛盾它也会开始慢慢体现出来。因为刚刚那个我们的张强老师也分享过了，就是十万吨的电子纱它需要40到50亿的这个投资，其实金额还是非常大的啊。那其实小企业对他们来讲的话，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笔的这个投资，而且这个东西呢，除了金钱以外，它还需要时间啊，也需要这个技术啊。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去计划投产的话，可能也需要至少1年到1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才能投出来。那三季度的这个电磁纱的窑炉出来之后啊，那明年啊其实是没有新增的产能的，而且巨石和重庆国际还有两条窑炉它到了这个寿龄，它可能需要冷修啊。所以一部这边的核心矛盾在于织布机的这个关键的设备短缺，那未来的话电子纱的这个矛盾也会体现出来。那二代部的这个核心的矛盾目前是在拉丝的环节，就是生产技术提升的这个难度啊，当然也存在一些后处理呀、专用设备呀、下游客户验证周期啊这些困难。那纱的环节的话，它主要的难点是三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温度的控制啊，因为玻纤的拉丝它需要玻璃液保持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粘度区间，那温度的波动的话，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纤维的粗细均匀度。那二代布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接近1600度啊，所以它对窑炉温度的控制精度要求非常高，这种工业化生产的难度是极大的。那还有就是气泡控制的难度，还有这个良率提升的这个难度啊。那目前来看的话，行业里面这种主流的二代布的厂家最好的水平也差不多只能在拉丝的环节做到60%，那其他的这个一般的水平可能就是在40到50之间啊。那可能这种从良率20到30提升到50到60，它有可能是需要一年甚至数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除了拉丝以外的话，在后处理的这个织布的这个环节等等啊，也是需要去采购一些专门的设备啊，要从德国还有日本去进口啊，那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 啊，但是短期来讲的话，二代部它的核心难点还是在于杀这一端啊。那总结来讲的话，就是一部缺的是织布机啊，短期，那未来的话也会缺杀。然后二代部这边的话，还是良率啊拉丝这块的提升的这个瓶颈啊。高老师，
这个谢谢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谢老师，对，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今天主要也就是分享这些内容，核心的话一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PCB CCIO 电子部它的一个工艺流程，然后让大家能够清楚直观的感受到啊，就是它目前它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因为有一些这个价格属性，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它的一个投资回报周期，那大家可以跟其他的一些这个 AI 硬件做一个比较，然后估算一下未来的它的一个价格或者是业绩的弹性，供大家做这样一个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好，最后也感谢大家的参会。